1985年，安顺，大雪纷飞的夜晚，依旧抵挡不了年轻人出门游玩的兴致。那个年代，想在晚上联系同学出来游玩，算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儿。如果你想找小敖春，那你就得去他家里叫他，不在家，那可就找不到了嘞。小毕穿过西街小十字，看见正在摆摊搭棚子的大叔。这大叔比较的有名气，想必很多朋友都有吃过西街的油炸卤味。小毕问，有没有看到小春啊？只见大叔利索地回了句，像我大了一些，拜天天出去跳舞喽，来我炸个鸡翅膀给你吃。油锅冒着腾腾热气，在昏黄的灯光下发出滋滋作响的味美声，伴随着鸡翅皮脆酱黄，那个味道好极了。那是安顺这座小城人情味浓，邻里和睦，话说经常在大街上遇见熟人。年轻人最爱的地方，莫过于当时最流行的白桦林舞厅、国泰舞厅，和顾府街上一些不知名的卡拉 OK。 当然街上最流行的不过是一些糊涂的爱、迟来的爱。故事的女主人公姓周，她的名字很别致，朝阳的朝，碧绿的碧，朝碧，早晨一抹清爽的绿色。她的微笑总是给予人希望，我对这个名字的印象很深，从小便听见母亲和她的同学们把这个名字挂在嘴边，向来我只闻其声不见其人。时光荏苒，26年后，我们全家去北京旅游。招碧阿姨得知老友来到北京了，自然很是想见他，决定要来找老同学团聚。母亲告诉我，让我和导游协调好见面时间。我很是不耐烦，我是来旅游的，又不是来见客的。早晨，我们随旅行团出发去了长城、颐和园等地游玩。只见母亲握着电话，神情三分忧虑的样子。他说，周阿姨从早上便同我们一道出了门，周阿姨刚到长城，我们又辗转到了颐和园，她现在又开始坐车来颐和园了，我们又要……那我们到了什刹海再说吧。我话音刚落，周阿姨便打了电话叫我们不要着急，她重新打车来找我们。此刻的我更加不耐烦地说，为何一定要今天见面不可？我们是跟团，不是自由行啊，为什么不可以等到明天我们自由行的时候再见面呢？下午我们来到北京故宫，在天安门，一个爽朗的笑声传来，哈哈哈，春，我跑遍了半个北京城，终于找到你们了。这一见只为了看母亲一眼和拿个背包送我，听起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，但我一直深深地记住了那个找到我们的笑声，与我的不耐烦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后来母亲一直拿此事教育我们，做人要真诚。一年后，母亲因眼疾住进了北京同仁医院，远在贵州的家人想要照顾她简直鞭长莫及。后得知招碧阿姨及家人对母亲的细微不至的照顾，心中便是充满了感激之情。2015年， 招碧阿姨从北京回到安顺生活，她一踏足安顺的土地，第一件事便来到了我家，依旧是爽朗的笑声，一身白色的运动装，一头烫染黄了的头发，一对大耳环，一个棒球帽，一双阿迪达斯的运动鞋，尽显青春活力。我说，这一不小心莫不是才30来岁的女人吗？看起来好年轻啊。心态好，吃好睡饱，50也不老。我想招碧阿姨懂得，生活是煮一壶月光，醉了欢喜，也醉了忧伤，起风的日子更应该坚强，清庸沧桑，笑语流年，迎一份淡然，笑看青山绿带，暖融源于微凉。母亲说，招碧啊，该处个对象，找个老伴儿了。招碧阿姨说，一切随缘，老了不一样，有你那么一个单身老姐妹吗？老来无伴，我老姐妹俩做个伴儿，不要担心你的眼睛咋样，就算你看不见了，老来我当你的眼睛可好。2016年，招碧阿姨认识了现在的老公勇，两人定居北山小区。如果看着听着的小伙伴会问我，那他们是如何轰轰烈烈，如何的缠绵悱恻，我只能告诉你的是，我并不知道，我不是人家的孩子，没有生活在一起，但我一定知道他们之间是二次婚姻，生活平平淡淡，云淡风轻。年过半百的人，他们的爱情含蓄克制，保守珍惜，手握得更紧，心团得更密。经过时间的他们一定知道，生命不过是一趟旅程，每个人都在途中，一瞬间一想过生命若水，时过处惊涛骇浪，有生命亦如梦如幻，回首梦过嫣然。他们没有想过要结婚，因为他们不愿被所谓的世俗捆绑，真心相爱何必一个流程。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，我想用一个字来表达，悟。2016年10月，黄。黄了黄花，黄了黄昏，黄了皮肤，黄了双眼。招碧阿姨不幸罹患原发性肝癌晚期，寿命6个月。我和母亲不敢把这个事实告诉招碧阿姨，我们感觉招碧阿姨活不过2017年的春节。每次见到招碧阿姨时，她一直微笑着。2016年11月，直，不顾一切，执着一生。勇叔毅然决定和招碧阿姨喜结连理，尽管他明明知道招碧阿姨将会不久于人世，但依旧要给她婚姻，给她名分，让她做一个快乐的新娘子。对此，勇叔的家人表示支持，迎娶招碧过门。或许看透了人心薄凉，或许尝遍了人情冷暖，招碧阿姨决定不宴请任何人，只宴请了我们一家，当个见证人。这时的招碧阿姨已经得知自己身患绝症，命不久矣，但招碧阿姨一直微笑着。2017年春节，招碧阿姨来到我家做客。春，我来看看你，最近身体还好吧？他和几年前来到我家的时候一样，只是皮肤变得更黄，人更消瘦了些。他依旧笑容满面，精神奕奕，给我母亲做来了养生蜜糖。我热情地给招碧阿姨倒茶，她却说，拿个一次性杯子， 免得肝炎传染啊。那次我拿了我们家平时喝水的杯子，2017年的秋天，招碧阿姨的精神状态不是太好，有一点点肝腹水的迹象。母亲决定把这件事情告诉所有的同学们，让大家去看望。这一天，很多同学来到招碧阿姨家，招碧阿姨忍着剧烈的腹痛，把水果分成了小块小块的，没有人敢去吃一块水果。他们在谈论着招碧阿姨的病情，我把水果吃了个精光。母亲突然间哭了，招碧阿姨却笑嘻嘻地说，医生说我活几个月，我到现在不是没死吗？你眼睛不好，不要哭，我状态还好的呀，我陪你，陪小勇到老，还有我的女儿和孙子。临走时，招碧阿姨一直微笑着。此后，招碧阿姨一直怕我母亲担心，经常打电话询问母亲近来身体是否安好。2018年春节，招碧阿姨和女儿来到我家做客，说是来看望母亲的。母亲很是惭愧，你是病人吗？是我应该去看望你，你不要劳累身体了，姐姐。你的脖子有点肿呢，母亲对招碧阿姨的女儿说。招碧阿姨这次来我家的话不多，显得沉默寡言，每当我们的眼神和她对上时，招碧阿姨便会立刻的微笑对着我们，我们的内心由不得多了些无力和心酸。2018年4月25号，招碧阿姨打来电话，口齿有些不清，对话了半晌才知道她让母亲去看望她，只需要母亲去陪她10分钟就好。后来又打来电话说好些了，不用去了。但我和母亲依旧来到了北山小区。永叔憔悴了很多，一两个月没见，两鬓竟然斑白。招碧阿姨因腹部剧烈疼痛直不起腰，由于癌末作祟，他已经吃不下任何东西，他支撑着虚弱的身体对母亲说，我想去碧天园，你要帮我准备下衣服，这些呀想开一些，人生老病死我可奈何。母亲伤心地对他说，老周啊，你要赶紧好起来呀，我还要吃你做的糖呢。招碧阿姨虚弱地说，好，过了五一我就好起来了，我好了之后我会给你做很多很多的糖，够你吃几年的了。我不要你给我做几年的糖放坏了，我要你每个半年给我做一次。离开招碧阿姨家时，招碧阿姨向我们挥手示意再见。今生这次挥手触痛了我的灵魂，这一挥手是真正的再见，再也不见。我打开虚掩的门，多看了他几眼，我想今生记住这个好人。2018年4月26号， 永叔打来电话说招比阿姨没有了意识，一直说胡话。赶去他家时，他一直问谁要上厕所，谁在上厕所。我知道留给招比阿姨的时日不多了。母亲哭着说，人都成这样了，还不赶紧通知他女儿来看他最后一眼吗？不料永叔和招比阿姨的弟弟悻悻地说，他女儿在北京动手术，一样是癌症，来不了啊。第二天，招比阿姨就陷入了肝癌末期的肝昏迷。医生来诊断时说，病人大势已去，气若游丝，只等落气了。这阵子永叔的声音说话都是颤抖的。我和永叔同在招碧阿姨的房间里时，她说昏迷吗？就昏一辈子吧，至少我可以一直看着她，我可以服侍她，她走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这时的我们一直在等待着茄姐的出现，但命运不肯再为这对可怜的母女做最后的一丝怜悯。我觉得好残忍，这一次招碧阿姨不再微笑了，留下了两行黄色的泪水。弥留之际，她多想再见自己的亲生女儿一面，她多想啊。凌晨四点，2018年4月28号，招碧阿姨去了，她带着些许忧伤和泪水，带着对勇、对女儿，乃至对我母亲的爱去了天国。永叔在自己的老家弄了双目，生不能同亲，但愿死能同学。按照他们的习俗，只能及时先火化后葬礼，因为殡葬相关条例没能拿出骨灰，无奈之下只能做了个衣冠冢。而招碧阿姨的女儿来到母亲灵前，对着照片崩溃大哭。5月2号下午，几经辗转，招碧阿姨将葬于宁古宁清远，我和母亲赶到送她最后一程。母亲抱着骨灰悲痛痛哭，老周啊，我们的姐妹情谊今生结束了，几十年后我也来这里陪你，下辈子咱们还做好姐妹，你放心吧，你的女儿亦是我的女儿一般。此时那首离别悠然回响，这几天的安顺暴雨如注。有天夜里我做了个梦，很温馨。正是如此至真至情至情至爱的一家人，给了我莫大的正能量。活着真好，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，不让时光一点一点的蚕食剩下越来越少的时光，因为我们活着活着就老了。我也相信永叔一定能走出悲伤，他对招碧阿姨的守候是幸福的，愿他收藏着点点滴滴的美好，让他化为漫天飞舞璀璨的彩蝶，无论阴晴月缺，狂风骤雨，心在梦就在，云淡风轻的日子让心不染悲伤。云跌风荡起伏连，茄子烟笑更新连，朝霞暮尽永未恋， 碧螺春话四月天，这是对招比阿姨一生的写照。爱情故事、友情故事每天都在安顺这座城市上演。说故事的人，聊记人生，我愿为你说出动情故事。故事结束了，生活还在继续，它可能平淡无奇，但它却真实的发生。感谢看完或听完感人至深的故事的朋友们，愿你我懂得生活，尊敬生命里的时时刻刻。